好，我叫肖丁哈，不叫那个袁东辉。但是呢，当然他是比我这个又年轻又漂亮哈，但是，我没办法变成那样哈。但是他出去旅游哈，出去一下，所以呢，我今时只是临时代课一下哈，所以与大家一会分享。我们还是到雅各书，所以呢，这个我们会用这个。三千禧年他那个雅各书有一些这个影片哈，但是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雅各书，我们有一点这个一点点分享，然后我们就来看哈，希望我这个能帮助大家在看这个这个影片的时候呢，能够更明白他在说什么哈。所以我们先来大家打开雅各书，我们一起来翻到雅各书啊。然后我们可以稍就在前面第一章哈，稍分享一点，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影片啊。好，雅各书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看第一章哈。那这个雅各书，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可能熟悉哈，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不熟，但也有可能很多人熟悉啊。因为雅各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哈，大家知不知道？一说到雅各书，你们一般会想到什么？雅各书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家什么？我们怎么？你们要信道什么？不光要信道怎么样？还要行道。还有什么？我们怎么样？没有信心怎么样？那啊，对不起，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样？是死的哈。所以呢，这个雅各书，特别是在讲到因信称义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会说，哎，雅各书跟这个保罗哈在罗马书或者在这个以弗所书讲的好像是不是不同哈？那希望在这个学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到讲的是一样的哈。那么只是说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的真理，都是上帝真理啊。那我们今天稍回想一点今天呢，我主要想讲就是讲一下这个雅各书。这个介绍，然后它的主题是什么哈？这个雅各书啊，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解经家哈，不同的注释都会有不同的角度来这个总结这个雅各书。所以呢，这个雅各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它这个重点在说什么，可以说不容易总结。因为我这么讲，我看了15本吧哈，可以说没有两本是完全，没有两本很相像的，可以这么说。不同的解经家都是有不同的来处理这个他的主题，他的思路哈。所以希望大家也来看，希望大家回去多读两遍哈。你看你能同意呢？我在这里只提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三千禧年他这个。我今天没有给大家印呢，因为我看东辉他可能决定哪些印哈。因为我是临时代课，我就不希望把这个都。但是呢，他这里至少用他这个影片的时候，他这个影片主要从什么角度讲呢？从智慧，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另一种说法也说这个是新约的智慧书。大家知道智慧书在旧约里思维书是哪些？比如箴言。然后还有什么诗篇也可以说成哈，还有什么传道书哈，虽然好几个在这个旧约里都有哈。那么在新约里呢，应该恐怕就这一本是比较可以称得上是智慧书的哈。它有很多方面呢是跟箴言相似的，然后呢他这个写法呢哈，也是受到这个智慧书的影响哈，特别其中有一个就是受到那个赤经哈，赤经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不知道，赤经里呢，我们一般可能我们因为基督教一般不太讲的，那个天主教他们把赤经也归成这个圣经一部分哈，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不把它归成正典的一部分，但是还是对我们有益的，就是那个赤经有一些实际上对我们也还是有益的。赤经有几本书啊， 其中有两本可以说是也是智慧书啊，有两本。那他在这里呢，肯受到这个影响啊。那是这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啊，雅各书是这个啊智慧书，特别是这个啊箴言和耶稣的教导的结合。他如果只是一个智慧书，或者是只是完全像赤经那么讲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他的特点了，是吧？他重要特点是他不光是箴言，他有什么呢？箴言和耶稣教导的结合，所以呢他是有这个新约的智慧书，所以他有这个不同。那这本这个三千禧年呢，他就主要从智慧角度，所以呢他会总结成有几方面智慧的这个角度来总结那他总结成第一篇就是这个智慧与这个喜乐与这个试探这个从第一章是从这个角度，然后呢再讲到这个智慧与这个行为与顺服神的诫命，然后呢再讲到这个智慧与这个将来与我们那个未来与我们计划然后智慧与祷告，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这个讲。但也有不同的也有，比如我给你介绍有一个就从信心角度，他说这主要在讲信心，因为确实他也讲信心没有行为的时候是死的嘛，是吧？所以他也从信心角度，他讲说信心与试炼信心与神的话，信心与智慧。所以你看他有这么不同角度，他说雅各书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大家可以看，是，你认为这个雅各书主要是从哪个角度来这个入手的那好，我们今天呢，主要先看第一节，然后再看第一章这个第一到这个第八节这个地方呢，我们能总结一下这个雅各书的一个重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影片好，我们先讲一下第一节，然后我们就看影片，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第一章好，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好，第一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谁是什么作者？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所以作者是谁啊？雅各。可问题是在于，这个雅各是哪个雅各？因为在这个至少在这个圣经当中就至少有三四个雅各比较大家比较一般能知道雅各是哪个雅各，大家有人为我们说一般雅各我们会说哪个雅各？一个是门徒当中有个雅各是吧，是那谁呀？约翰的兄弟是吧还有呢？还有耶稣的弟弟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实际上是门徒的是吧？门徒的父亲也有一个大家找实际上还有但是呢一般来讲呢主要的都认为这个是这个耶稣的弟弟，因为那个门徒那个就比较可能的主要就他们俩因为其他那都不是很出名比较有名的应该是这个或者是耶稣的弟弟，或者是这个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的门徒他很快就被杀害了，所以呢，这个大家都认为耶稣的这个弟弟呢是很可能的是那么我们特别也知道耶稣的这个弟弟，我们也都说是耶稣什么同母异父大家都知道因为耶稣是什么圣灵感孕所以呢他是这个他的父亲没有人的父亲他是上帝是他的父那但是这个雅各呢那应该是他的父亲应该是人的那应该是这个谁呀？约瑟当然也有很多讨论，特别是天主教后来天主教前面几百年有后来他又讲到这个认为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 只生了耶稣哈，所以又认为这个雅各不是他同母哈，又是叔伯啊什么，就是实际上有很多讨论。如果你愿意看的话，这是有很多讨论，你可以去讨论哈。但是从这个历史传统上，也从这个我们所能啊任性这个所能知道上呢，应该是他同母啊义父的这个弟弟哈，是这个。好，再一个我想指出一点呢，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是他这个弟弟写的，但是你看他却怎么说呢？他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他没有说是他弟弟，也没有说他是 他的朋友哈，也没有说什么呀跟他关系很好，他却说什么他是他的仆人。实际上如果这个英文看你有不同英文版哈，或者人家看原文，我当然我不知道原文，但是看英文不同版的话，这个仆人甚至有的应该叫 bond servant， 应该是说那种很低的奴隶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他认为他不值得哈这个做他的这种朋友哈。刚才回应刚才王牧师讲的那个哈，因为就是说上帝高举我们，让我们什么甚至看他的门徒做他的朋友，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是不是看我们是仆人，实际上要看我们是那什么奴隶的这个层次的仆人哈，我们不是 body body 哈，跟我们的上帝哈，这个我看这个是要大家知道这个角度上是不一样的哈，希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来放一段这个，然后我们再来解释。
稍微想象一下，与一位关系亲密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一同成长，你们一同玩耍，一同学习，一同长大成人。在你一生大部分时间里，这人一直陪伴你身旁，然后有一天你的那位朋友或兄弟姐妹宣称自己就是上帝拣选的弥赛亚。对于耶稣的弟弟雅各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想象的情形。在他年轻时，他曾怀疑耶稣是不是那位救主，但在他人生的后期，他不仅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还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写下了用他名字命名的这卷新约圣经书卷。这是我们雅各书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雅各书简介。在这一课，我们要触及一些入门问题，让我们能忠于圣经，解释新约圣经的这一部分。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雅各书简介。首先，我们要探索这卷书的背景。第二，我们要考察它的结构与内容。让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的背景。和任何圣经书卷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充分认识与他写作成书相关的背景。圣经中不同的书卷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由具有特别动机和关注的人写成，所以研究这些背景问题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书卷本身。当我们思想与雅各书有关的背景和写作动机时，就能得到更好装备，来认识这封书信第一次写成时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把雅各所写的话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人生当中。要认识雅各书的背景，我们就要首先来考虑这卷书的作者，然后我们要看原本受众，最后我们要考察雅各书写作时的场景。让我们首先来看雅各书的作者。虽然我们知道圣灵默示圣经，但圣经中许多书卷，例如雅各书，也指出他们人类作者是谁。我们越了解圣经书卷的人类作者，就能更好预备来理解和解释他们所写的内容。出于这原因，我们首先必须尽我们所能了解写下雅各书的这个人。要调查雅各书的作者，我们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探索传统观点，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了这封书信。第二，我们要探索这位作者个人历史。让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观点。这封信一开篇时，就在雅各书一章一节简单陈述说， 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封信清楚指出一个名叫雅各的人是作者，但这问候并没有精确判定这人是谁。新约圣经中有五个不同的人，包括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位名字都叫雅各，但在这五个人当中只有两位在初期教会有足够的权威，能写出一封像这样的书信。这两个人的第一位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他是约翰的弟兄，但是根据使徒行传12章2节，这位雅各在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当政时，在大约主后44年时殉道。我们后面要看到，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雅各书是在希律死后写成，所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极不可能是作者。第二位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也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相比来说，这位雅各是在两人当中地位更突出的一位。多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神学家把这封信归于是出自他手的作品。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种传统观念，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了这封书信，但也有一些反对意见。让我们首先来看对这种传统观点的支持证据。首先，作者在1章1节，除了说他是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就没有列出任何资格。他完全认定人单单凭他的名字就认识他，单单这名字就带有足够权威。根据这种权威，他的这封信包含了一条又一条强有力的命令，这样这开篇的问候就强烈支持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作者，因为他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拥有很高地位。
Well, in the days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the whole question of authority was very significant. Who has the authority to?
在使徒教会的年代，整个权威的问题非常重要。谁有权威教导和带领这新一群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当时有不同书信在流传，有不同的人宣称拥有权威。凸显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别标准，就是这样的人要是耶稣侍奉的目击见证人，有曾经与主自己在一起的时光，这样的人被认为能发出公义的宣告，宣告拥有权威来教导初期教会。耶稣的弟弟雅各当然是耶稣工作的目击见证人，但不仅是这样，他还真正亲眼目击了耶稣整个一生，这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赋予雅各的教导以及雅各书在初期教会拥有的分量。
第二，初期教会的见证证实了关于这卷书卷作者的这种观点。格里缅一书大约在主后96年写成，还有大约在主后140年写成的黑马牧人书都提到或引用了雅各书。在主后254年去世的奥利金，在他写的罗马书注释中多次引用了雅各书。奥利金引用雅各书，这特别重要，因为奥利金在卷四第八章指出雅各书的作者是主的兄弟。我们也知道东方教会还有西方教会相继接受这封书信是耶稣兄弟的作品。虽然有对传统观点的这种强烈支持证据，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是这封书信的作者，但仍有一些反对意见。批判派释经者们认为至少有两个选择，一些释经者们寻求初期教会当中一位并不著名的雅各，他们说写这封书信的人确实名叫雅各，但他并不是西比泰的儿子，也不是耶稣的兄弟，他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因为在初期教会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没有提到他。然而这种理论不大可能成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那样，在这封信一开始的地方，作者表明身份的简单说法就表明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没有任何其他作品提到他的这种说法值得高度怀疑。批判派释经者们提出的第二个理论就是他是一封属假名作品，假名作品指出的是一种做法，把写成的作品归于实际作者以外的另一位， 这种做法出现在第一世纪犹太人当中，有各种不同原因。属假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让一封书信或书卷具有更大权威。在雅各书的情形里，批判派释经者们论证说，雅各以外的某个人使用他的名字，为的是要教会更广泛接受他们写的书信。但是根据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这样的经文，这种做法在第一世纪教会中受人藐视的，被看作是欺骗。但批判主义的学者仍然至少提出三个论证，试图证明这种看法。首先，他们说这封信没有提到作者与耶稣的关系。他们说，难以想象耶稣的一位兄弟给教会写信，表明自己身份时，却不表明这种家族联系。但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也是耶稣的兄弟，他在他的书信里也从未提到他与耶稣的血缘关系，因此这种关于假名写作的论证充其量是软弱无力。第二，一些批判派学者认定这是以假名写作的作品，因为这封书信列出证据，表明作者晓得希腊文化，而雅各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确实，雅各书的作者对希腊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例如在雅各书三章六节，他使用了生命的轮子这说法，这说法经常用在希腊哲学和宗教当中，但在雅各书写成的年代，在巴勒斯坦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对希腊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皮毛而已。另外，虽然雅各书的希腊文比我们在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看到的更复杂，却绝非是新约圣经中最复杂的。事实上，这封书信在风格上与例如十二族长的遗训以及当时其他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作品相似。第三个支持假名作品的论证，指出在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中，神学方面对雅各的描述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这种观点认为，雅各书中表达的一些观念与其他新约圣经书卷中所说是属于雅各的神学观点并不吻合。例如，批判派释经者们指出，像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25节，加拉太书2章12节这样的一些经文，他们论证说，在这些经文中，雅各看起来是一个代言人，倡导一种相当保守的犹太基督教关于律法的立场。但在雅各书1章25节和雅各书2章12节，作者看来采纳了一种多少算是宽泛的对律法的看法，把律法称为使人自由之律法。但是这些差别其实并不像批判派学者说的那样大。更仔细观察使徒行传和加泰书中引用的经文，描述的并不是一种极端的犹太基督教的观点。雅各在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中对律法的观点，实际上是与雅各书的神学非常一致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反对耶稣的兄弟雅各是这卷书信作者的论证充其量是软弱无力的，而支持雅各是作者的论证说服力要大得多。因着这一点，大多数福音派学者正确断言，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带有他名字的这封书信的作者。我们已经看了传统观点，就是雅各是作者。现在让我们来更仔细看雅各的个人历史。马太福音13章55节指出，雅各是玛利亚生的其中一个儿子，是耶稣同母异父兄弟中的一位。这种家庭联系可以说明雅各书和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教导有许多类似之处。但是圣经清楚表明，雅各和他的其他兄弟成长时，并没有认出他们最年长的长兄的真实身份。正如约翰福音7章5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原来连他的弟弟也不信他。然而在雅各人生中某个时刻，他终于对耶稣有了得救的信心，以耶稣做他的主。事实上，雅各在初期教会中升到如此显著的地位，以至于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称他是教会的其中一根柱石。另外，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7节，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雅各显现，雅各权威的地位在新约圣经有充分记载。例如，他在使徒行传中出现过三次，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看到他是使徒会议的代言人，就连非基督徒也承认雅各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雅各在主后62年遭处死，对此其中一处最广为人知的记载是来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请看主后93年写成的古代史卷209章1节，约瑟夫在其中描写了雅各死的时候的情形。亚拿努斯召集犹太公会的审判官开会，把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名为雅各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带到他们面前，控告他们干犯了律法，把他们交给人用石头打死。雅各长大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哥哥真实的身份，但我们可以从约瑟夫的记载以及从圣经和其他历史记载看到，在他成年之后，雅各有一种毫不动摇的委身，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正如有西比乌在他的教会史卷二第23章引用早期基督教历史学家赫格西普的话写道，雅各成为一位真正的见证人，既是对犹太人也是对希腊人见证耶稣是基督。我们已经看到雅各书的背景，看了一些关于作者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探究这封书信的原本受众。神学家们经常是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尽一切的可能来辨别和认识关于某个特定圣经书卷的作者，但了解原本受众的身份，这也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要正确解释一位圣经作者所说的话，认识到作者原初的读者是谁，他们在历史上那特定时刻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一节指出他的读者是散住12个支派之人，看来这是指生活在以色列地以外的犹太人。还有在雅各书二章一节，雅各对他的受众说，他们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把这些合并起来，这些经文表明雅各的原本受众主要成员是由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基督徒所组成。雅各这封书信几个地方亲切地称他的受众为弟兄，但雅各生活在耶路撒冷，怎么会如此熟悉他的受众，以至于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说话？我们从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四节知道，在斯提凡殉道之后的逼迫浪潮中，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分散到整个犹大和撒玛利亚。可能在那时候，雅各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写信给这些分散的12个支派的成员。但即使如果这书信不是特别写给这些信徒，看来雅各的受众也是由落在类似光景中的犹太基督徒组成。雅各的用语也支持这种观念，就是他的原初读者是跟从耶稣的犹太人。例如雅各在二章二节选用了
synagogue
就是会堂这词来描述他受众的聚会，这是对犹太人聚会的典型说法。雅各在五章四节使用了
Kurios Sabaoth
万军之主这说法，它出自旧约圣经一个常见的称呼，指的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
Yahweh Sabaoth。
如果收信人有强烈的犹太人根源，这种用语就会显得有道理的多。
Knowing the background to James' audienc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it helps us
认识雅各受众的背景极为重要，因为这有助我们确定一条思路，理解他尝试向受众阐述的信息。雅各的受众作为犹太人群是接受了摩西律法、先知信息和圣卷的悠久传统，雅各使用这种丰富的传统对他们讲论信仰的生活，有智慧的生活。他们需要明白如何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光照下把这应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在这里，当我们说雅各是写信给犹太基督徒时，我们不是说雅各写信给他们的教会中并没有外邦信徒。早在使徒行传八章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埃塞俄比亚人归信主，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看到的，有许多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归信了犹太教信仰，参加犹太人会堂的敬拜。因此在这些教会中看到至少也有一些外邦信徒， 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而且按照罗马书九章八节的说法，外邦信徒被看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理想来说，他们和任何按血统是犹太人的信徒一样，被同样看作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雅各书的背景，思想这份书信的作者，他的原本受众，现在我们准备来查看他的写作场景。我们要分三步探索雅各书写作的场景。首先，我们要来看作者和受众所处的地点。第二，我们要探究写作时间。第三，我们要思想雅各书的目的。让我们首先来看这封书信作者和受众所处的地点。要看出作者所处的地点，这并不难。新约圣经和初期教会教父都表明雅各在耶路撒冷活出侍奉的生活，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直到他在主后62年殉道。因着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在任何别的地点写的这封书信。原本受众所处的地点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刚刚提过的，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最有可能是犹太信徒，在斯提凡被杀后，他们分散到整个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使徒行传11章19节告诉我们，这些流离失所的信徒最远去到腓尼基、安提亚和塞浦路斯这些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处。我们不能非常肯定雅各写信给这些具体地方的信徒，但根据雅各一开始对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问候来看，这些地方很有可能是雅各原本受众所在的地方。
我们确实认为这些是真正被驱散的支派，这就是说，在斯提凡殉道之后，因着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分散去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我认为有可能雅各写信给这些人，把他们看作是他自己所在教会里的成员。我这样认为的原因，就是他很令人惊奇，没有给我们讲神学，或没有明显讲，他不是从福音结构的教导说话，有相当多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提到的。作为一位牧师，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在他服事的初期阶段讲过了这些事，现在他就像一位牧师说话那样，对他非常熟悉的受众说话，因此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对雅各书的感受。我们看这群被驱散的受众，这群受众已经接受他的服事，我们看到他用这种方法建造他们。
记住雅各书写作场景的这第一个方面，就是作者和受众所处的地点。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这封书信的写作日期。我们相当容易确定这封书信可能最早和最晚的写作日期。首先，这封书信可能最早的写作日期是主后44年。我们知道雅各身为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领袖写了这封书信。使徒行传12章17节表明，到了彼得从监狱得释放的时候，雅各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一位很重要的领袖。按照使徒行传12章19到23节来看，彼得是在西律王亚基帕一世在主后44年死的那一年得释放，这就让这封书信写作的日期最有可能是不多的早于这一日期。第二，这封书信可能的最晚写作日期是主后62年雅各殉道的那一年。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根据约瑟夫的记载，雅各是在靠近这时候落在祭司亚拿努斯手里遇害，这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窗口，让这封书信得以写成。这封书信并没有具体提到历史事件，使人可以更具体的确定他的成书日期，但人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写作的日期会比这更早而不是更晚。一个理由就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雅各在二章二节使用了
synagogue
会堂这个词来描述他受众的聚会。使用会堂这说法看来表明，当时是在基督教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雅各可能是在基督徒从会堂中赶出去之前写了这封书信， 或至少他是在基督徒仍然称他们的聚会是会堂的时候写这封信。另外，雅各书没有提到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争论，而彼得和保罗的书信非常关注这些争论。在初期教会，随着大量外邦人相信基督，在是否应当要求这些新信的人遵从犹太人风俗方面，人们起了很大争论。也许雅各只是选择不去处理这些争议的问题，但更有可能的是，在雅各写信给他们这些刚刚成立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这些争议的问题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在看了这封信的写作场景，包括他所处的地点以及写作日期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雅各写这封信的目的。概括雅各书总体目的的其中一个最有用的方法，就是看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雅各在开篇的话中对他的读者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正如这段经文表明的，雅各的受众面对着百般试炼，但雅各呼吁他们在试炼当中有大喜乐。他解释说，试炼生忍耐，坚忍的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然而打开雅各书信息的真正钥匙是来自紧接下来的这节经文。雅各在第五节用这句话完全表明了他的思路，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我们要在本课后面的地方更详细看这些经文，但现在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扇窗户，看到整卷书信的核心，要在试炼当中经历大喜乐，就要求上帝赐智慧，主就必赐给他。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这样概括雅各书的主要目的。雅各呼吁他的受众追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使他们在试炼中可以有喜乐。很重要的就是雅各的受众要听到这信息。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雅各的受众不在身处巴勒斯坦，他们分散在万民中，远离故乡。毫无疑问，他们要在试炼中找到喜乐，这并不容易。看起来这导致他们当中一些人放弃了他们对基督的效忠，而是追求雅各所说的与世俗为友。请听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在当中说了这语气强烈的话，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显然在雅各的受众中有一些人已经远远偏离了信仰，雅各警告他们，与世俗为友就让他们与上帝为敌。难怪雅各接着就行使他作为教会领袖的权威，雅各反复命令读者，他们的生活方式要与真诚的任性一致。在他写的108节经文当中，他使用了超过50条命令的说法或直接的命令，他经常使用其他语法方面的形式，按上下文，他们完全是在发挥如同命令一样的作用。但对于受众面对的问题，雅各的主要解决方法并不是仅仅命令他们要做这做那，对他而言，问题的核心就是他们需要寻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是他们忍受许多试炼时得到喜乐的关键。请听四章八到十节这非常出名的话，雅各对读者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各指示相信的人自卑，好让上帝叫他们升高。他教导说，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是通向智慧之道，但跟从基督的人在谦卑顺服中亲近上帝，即使他们在试炼中坚忍之时，他们领受的智慧也要给他们带来喜乐。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对雅各书简介中，我们已经看了雅各书。
好，我们今天放这些啊，好，我把那灯开一下。好，那我们看了这些，我们得回顾一下哈，因为如果你只看过去，你可能就忘了。好，首先问这个作者是谁？雅各哈，是雅各，哪个雅各？对不对？好，是他弟弟哈。好，这是第一个。那写作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是吧？44年到多少？62年。那靠近哪个呢？靠近44呢，还是靠近62呢？啊，靠近44哈。为什么？为什么靠近44，不是靠近62？是吧？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肯定是从这俩之间。但是靠近哪个呢？靠近这个还是靠近这个？靠近这个啊？为什么？他这个影片章讲了是吧？主要什么两方面，一个是什么？哎，他写那个词儿是吧？他叫用会堂，没叫教会是吧？第二个呢，还说什么？有没有？第二个为什么？有没有？讲到什么？他讲的说是后来怎么样？外邦人越来越多了，就出现什么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会有一些矛盾，所以那个保罗书信和彼得书信当中都提到这个哈，但是在雅各当中怎么样，基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至少是认为哈，应该更靠近前期而不是靠近后期。好，那我们可能更花一点时间就是目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目的，所以他雅各书总体的一个目的，他为什么写这个信？根据他这儿哈，实际上这点我就说不同，好多解经书有不同的，但是他这里主要是认为哪个？好，我们应该打开这个，他就什么呀？他就说是第一章告诉我们了。好，我们打开这个，打开雅各书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看一下雅各书哈，他确实一般来讲也是这样，写书信的话肯定在前面，这应该跟这个。他写的目的有关系哈，所以应该在第一章应该是能找到一部分啊，所以他这里就说认为在第一章哈，第一章呢第一个方面他讲了什么呢？第一节刚才我跟你讲了啊，第一节呢他这个是个引言哈，不是那什么，那跟第二节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好，所以他首先呢，他认为这个目的首先要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个试炼有关系，跟这个什么喜乐有关系，就是在百般试炼当中要有喜乐。但是不是他刚才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是主题呢？百般试炼当中有喜乐，是不是主题？还没完啊，他还讲了一下，他说不光是百般试炼，因为他说你百般试炼，然后呢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怎么样就能生忍耐，这个也跟保罗讲的是吧，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患难怎么样生忍耐，然后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自羞愧，但他这没有这么讲啊，他比较他就先说什么呀，是先是什么呀，我们试验会生忍耐，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再往后他就没再说了，那几步他就没说，他就说最终忍耐什么也当成功，使你们什么最完备，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讲，我们都知道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试验当中，我们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怎么有那喜乐？实际上我们很自然问的就是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雅各书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书，它是一个真实面对现实生活哈，它所以它很注重的是面对现实生活，我们人怎么每天生活的这个，所以它在神学这里特别提到神学上怎么样，它并没有提很多神学教义这个哈，也提到一些隐含性的，但它并没有直接，那它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每日生活当中怎么做，这也是箴言哈。大家知道我们旧约这些箴言 箴言其中一个重要也是，就箴言很多它讲的是一些实际操作当中我们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技巧也好，我们说能应用的一些方法也好，是吧？它注重不在于这个神学哈。那这地方他也是一样，他给了一个这个结论说你要什么试验当中要大喜乐，那我们自然就会问，那我们怎么能喜乐呢？所以他在第五节他就回答了，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他怎么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第六节实际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只要凭着信心求哈，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涛哈，波浪哈，被风吹动翻腾。那这个呢，怎么样喜乐呢？我们要从神那里求智慧。就说我们怎么能喜乐呢？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按照他的智慧去行呢，我们能得到喜乐。那怎么能得到这个智慧呢？我们怎么能有智慧呢？我们要向主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智慧不是什么，不是说这个你这个坐那儿自己打盹是吧，自己在那儿可以就能想出来的是吧。你要向什么？向主求的啊，不是你这个自己就有这个能力，而是必须什么神赐给我们。所以他这里的讲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他说呢，他这本书雅各书重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试炼当中要有什么大喜乐，而我们怎么样要有喜乐的话呢，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啊。所以这是这个他的啊，这至少这个他的一种啊解经方法哈、啊，他的认为这个主题是这样，目的是这样。好，我们听到这儿，大家有谁有没有问题，然后有没有补充的？有没有问题啊？补充？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大家不问我，问大家，所以这个是写给谁的？第一节说写给什么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那这啥意思呢？散住十二支派的安，这些哪些人呢？首先是写给，是不是写给那个希腊人的、罗马人的、以弗所？都不是哈，写给什么犹太人的？哪什么样的犹太人呢？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那这什么意思？散住十二支派什么意思？这个哈是个翻译的问题，你要看英文，我觉得是更好一点。你要看英文，他说是 12 tribes scattered among the nations， 实际上散住在许多国家当中的十二支派人，所以应该说是那些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和很多是与从犹太各地怎么样分到其他国家的那些犹太人啊。所以从一封鸟的是写给什么安提阿的人，是写给以弗所的人，但是呢是什么，是从犹太地，很可能是从什么耶路撒冷去到这些地方的犹太人。那这里他特别也提到了，在这些人当中或者是在他们聚会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外邦人呢？有没有可能有？这影片怎么说？有。但是呢这些外邦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怎么样？都姓什么了？都姓耶，都姓书，都姓基督。他们都什么？他们很可能都归化到什么犹太教了。那于后来大批信耶稣的这个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早期很多基督徒即使是外邦的怎么样，他们很可能是归化成这个什么犹太教。但到后来特别知道保罗他们传福音， 安提阿开始那个，他们怎么样？就没再规划成这个犹太教了。所以这个呢，就能看出早期的，即使有一些外邦人，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是因为什么呢？早期这些人呢，他们都规划成犹太教。这个呢，也是因为这个传统上，以前这个信犹太教怎么样，你都要规划成犹太教哈，不只是说你信哈。实际上现在也有，美国也有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就规划成犹太教了哈。第一千金哈，不是第二千金是吧？所以呢，现在还有，但是呢，他们怎么样？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并不是这个主要的外邦人。后来我们基督徒，像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必要规划成犹太人，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就已经说了，是吧？他让他的这个门徒就传给什么万民，是吧？给万民听，然后教育什么？教导他们按照他的教导去做，是吧？所以他并没有说要规划成基督教啊，这个犹太教，是吧？那这是为什么到后期的话，也为什么说这个是靠近这几个点啊？因为到靠近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就基本不规划成犹太教了，那所以会产生什么？那个在教会当中有的争论啊。我们知道，如果来听了那个这次我们杨牧师来讲课，杨牧师特别讲到那个会议哈，非常重要哈，就耶路撒冷那个会议啊。如果大家以前听过那个我也讲过这个《使徒行传》哈，那知道那个《使徒行传》当中其中的重要一个事件呢，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会议。那耶路撒冷的会议基本上就是决定了什么呢？你信耶稣不必要规划成这个犹太人啊。好，有没有问题或者有补充的？为我们有问题也好，那看这个当中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在这看这个当中有没有问题？他这个讲的你都明白了，那没问题了哈，我就完成我任务了。下次那个中辉就会从那个什么开讲了哈，结构和内容开讲了哈。那你要是有问题的话，那你就找他了。哎，啊，对对，你可以去看。那个这个叫三千禧年，在那上他就有一个，这个他在这地方就有三千禧年。好，我到时候会，我们因为东辉会给大家都发那个希望这次呢我没有记名啊，实际上应该有那个表，大家应该把那个你参加这个课有没有那个没有，希望下次哈大家参加的时候，应该我们那个文联给我们印个那个表，大家把您的名签上哈。当然因为我是临时代课老师哈，所以我可以不管哈。下次再希望大家，因为你要这个我们所有主日学，大家都是希望你来每次参加都能签到，所以你签到是其中一个。然后呢，他会有些作业啊，下次东辉会跟大家讲更详细。然后呢，他是不是可能有那个考试，还是要有这个写一个心得什么，就作为你的这个什么哈，作为你的这个结业哈。然后我们会有结业证啊，每个课都有结业证的哈。好，我们今天就基本到这儿，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补充？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谢饭祷告哈。然后吃饭，这个今天还有特别有加菜哈，今天大家可以多吃很多菜哈。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你赐下你的话语啊，你要赐下啊，有不同的作者，你使用不同的人写下你的话语，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目的来使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主啊， 你的话语是长阔高深，你呢真理也其实需要我们常常思考，我们常常能够才能明白，更是要我们去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在这当中行的当中更是能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你来保守带领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真是祝福你的子民，也感谢你赐下那食物使我们身体得以健壮，也特别感谢你赐下那灵命的粮食使我们能灵命上得以成长，也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